乎啊你是多么多么的虔诚啊。我们华人喜欢讲一句话，心诚则灵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信仰的对象如果错了的话，你的这种虔诚事实上是更快的导致你走在错误的路上啊。所以感谢神，富山弟兄带领我们来唱这样的一首诗歌，愿圣灵带领我们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基督徒的信仰是信然后知道，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然后当我们知道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一位是这样的美，这样的善，我们所信的这一位对我们所存的是何等美好的旨意，我们就更加来信靠这一位，由信到知道，然后到更加的相信。所以神愿我们都可以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那么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来思想十诫，其实就是我们愿意思想圣经的话语，来真知道这个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这位上帝对我们说了什么。圣经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部分内容呢就是说所谓我们要顺从的部分，就是所有圣经上的话语说你要怎样或者你不可怎样，这些话是我们要顺从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圣经中还有非常大的篇幅啊，那一部分篇幅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相信的内容啊，我们要相信的内容。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来看我们要顺从的内容啊，十诫的最后一诫。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20章17节，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20章17节起，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心意借着圣经向我们显明。主啊，若你没有赐下你的话语，我们就没有人能够认识你。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去向何方，主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样，主啊，但是感谢你，是你来亲自来寻找拯救我们，是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让你的话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把今天上午的我们的聚集敬拜，把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聆听都交在主的手中，愿圣灵带领我们能够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见你的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荣美，看见你的慈爱，更是看见你对我们所怀的旨意。主啊，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啊，不仅做一个听道的人，也做一个行道的人。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么这十诫当中的最后一诫呢，与前面九诫有非常大的不同。前面九诫谈到更多谈到是我们的行为上你要怎样，你要行为上要守安息日啊。在前面四诫谈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后面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孝敬父母啊，你不可以杀人呐、你不可以犯奸淫，不可以奸淫呐、这都是谈行为，或者说你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谈行为和言语上的。那么最后一条诫命呢，谈到人内心的东西。我为了方便讲述的缘故，我把它简略称为不可贪婪。啊，就我们刚才所读的，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啊，就不可贪婪。我把它简称，所以不可贪婪是什么呢？是关于我们内心的东西。所以在人的一切的这个法律法规啊，这种成文的文件当中，唯独我们从圣经中看到约束人的内心，啊，凡是由人所写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有没有会审判你内心的罪呢？没有，没有，任何文明文化当中没有这样成文的法律法规会审判人内心的罪，但是唯独圣经，上帝他要审判人内心的罪。你在心里贪婪，你这个从外面看不出来，对不对？有些人心里的贪婪他不一定付诸行动的，他在心里想一想，他在心里有这个念头，但是上帝 甚至要审判你在心里的这种念头，你要在心里的这种想法。其实当我们读到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唯一有权柄颁布这样律法的，因为上帝是创造人的身体灵魂，上帝是创造我们。第二呢，上帝有这个能力，人看人是看外表，上帝看人是看内心，所以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是隐藏不了的。所以上帝不仅有这个权柄，上帝有这个能力来审判你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第十条诫命是最后一条诫命，在这之后就没有上帝的十诫就结束了。所以在这最后一条诫命，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最后一条诫命就是约束我们的心。所以贪婪是很多很多罪的根，很多很多罪是从人的贪婪里面所生发出来的。很多人杀人是谋财害命，是因为贪婪，或者是嫉妒，嫉妒也是从贪婪产生的。那么第一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杀人犯就是该隐，杀了他的兄弟，杀了他亲兄弟，他嫉妒他的兄弟，但因为他的兄弟被上帝所赞许，他就嫉妒。这个嫉妒其实什么呢？他贪婪，上帝给亚伯的东西，给他兄弟的东西没有给他，所以他也要，他很不平，结果就导致最后他要谋杀，他要杀人。所以贪婪是许许多多罪的根源。所以当十诫的最后一条，上帝就直指人的内心，你要约束你的心。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啊，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在雅各书四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前面圣经这样说，你们中间争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是私欲来的吗？你们贪婪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争竞也不能得。这里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杀害争竞贪婪斗殴就是因为贪嘛，你这个贪就是因为私欲嘛。所以圣经说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死呢？圣经是这样说，就是我们犯罪是被私欲牵引啊，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私欲，有这个欲望，我要我这个欲望得到满足，所以我就要去要那些神不许可我要的东西，然后就生出罪来，然后罪就导致人的死亡。所以当我们犯罪了，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人说我们身不由己嘛，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身不由己啊，我是被迫的，我被迫撒谎啊，我被迫去做假见证，我被迫做很多很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但是上帝否定这种说法，上帝说你犯罪是出于你自己，你犯罪是出于你自己的私欲。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遵循神的律法？我们首先来约束我们的私欲，约束我们内心的贪婪。那么我们看以色列历史上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大卫，但是我们都知道大卫在他一生中犯下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罪，他抢夺别人的妻子，甚至他用谎言陷害人，就是杀害乌利亚。然后他的一切从哪里开始呢？就是他贪恋别人的妻子这个八十八乌利亚的妻子在那里洗澡，他就忍不住多看两眼，然后就起贪心，他贪恋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属于他，这个女人属于别人，这个女人是别人的妻子，但是他贪恋她，他就把她抢夺过来，然后甚至要杀人。结果他因为他这个罪行，后来就被上帝所审判，结果他四个孩子全部死于非命，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想有些事情我多看一眼没问题嘛，有些事情我也不做，我只是在心想一下应该不是罪吧，但是这些在圣经当中，在上帝的眼中，这都是罪啊。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你在一个地方，在你自己的这个书房里面你在电脑上看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你心里想一些你不该想的你在想就像大卫一样的，大卫就贪恋别人的妻子你在想我的妻子为什么不像别人的妻子那样又聪明又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啊，你在想这些，或者你在想，啊，那我的丈夫为什么不像别人的丈夫那样，啊，又温柔又体贴又能赚钱？如果你想这些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其实是一种贪婪，你在贪什么？贪那不属于你的东西，啊，所以简单的说，我们要满足于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或者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我们不要贪恋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比如说这个诫命中贪婪，不要贪恋别人的东西啊。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还有一个贪婪的人，在列王记上21章记载了一个亚哈王，他是一个王，但是他贪恋这个拿伯，就是有一个老人他的葡萄园，他很喜欢这个葡萄园，他就去找这个拿伯，他要买。但是拿伯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以色列人，他敬畏上帝，所以呢他不敢卖他祖宗留下来的这一块土地，这一块产业。结果亚哈王拿不到的话，亚哈王就许可他的妻子是王后耶洗别，就用诡计就陷害这个拿伯。结果这个拿伯就被谎言所陷害，就被石头打死了。然后最后怎么样？最后这个亚哈就把他拿伯那个葡萄园就拿过来了，他与耶洗别合谋。结果上帝那个时候就借着先知的话，借着以利亚的话，就说你们行这样的事啊，就你们夫妻二人行这样的事，你们说什么呢？就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就是你们的结局。后来结局确实是这样，后来过了几年之后，这个亚哈出去打仗的时候就死掉了，然后就是果然是野狗过来舔他身上的血。后来耶洗别，因为他们耶洗别的手下谋反，耶户谋反，就把耶洗别抓到从楼上丢下去，摔得支离破碎死掉，然后也是狗过来舔他身上的血，非常可怕。那么这一切是从哪里开始呢？可能就是从心里的一个贪婪的想法开始，就是从一个念头开始去贪那不属于他的东西。所以他已经是一个王了，但他还要。那么大卫已经有那么多的嫔妃了，但是他还要那不属于他的。所以贪婪就导致很多的罪。所以上帝说，上帝的律法在旧约的时候是刻在石板上面，石头板上面，但是今天那一块石板找不到了啊！我今天跟一位弟兄还在讨论，我们今天到哪里去找上帝刻在石板上的十诫？那个石板找不到了，为什么找不到呢？其实我觉得上帝有更好的美意。圣经说，上帝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你不要到外面去找了，你心里有，你看看你的心，你就知道你是一个违背神心意的人，还是一个顺从神心意的人。所以上帝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就是要约束我们的心，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来。那么贪婪就是许许多多罪的一个根源。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说，因为从心里发出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证、谤毒。那么作为十诫的最后一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不可贪恋这四个字重复了两遍。那么在十诫其他的诫命当中，从来没有不可怎样怎样重复两遍的，但是只有在不可贪恋这个诫命上重复了两遍，上帝两次的强调。所以我们会知道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贪婪呢？就是我们从圣经中来看，就是上帝，我们对上帝已经赐给我的或者预备要给我的东西，我仍然感到不够，仍然感到不满足，就是我要那不属于我的，或者我要那上帝不给我的，这个叫贪婪。所以我们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渴望，很多很多的欲望这不是不好的事情。或者说你说这是一种理想，我的理想怎样，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拥有些什么。理想是上帝放在人心里的，人心里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各种各样的，这是很好。但是呢，这个理想和你欲望的邪恶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区分在什么呢？在于你渴望的对象你如果渴望上帝为我所预备的，或者上帝为全人所预备的，那么你这种渴望就是神所许可甚至神所祝福的。 但是你的这种渴望或者你的这种欲望，你去追求上帝没有，不是给我的，上帝给别人的，或者上帝禁止我拥有的。如果你渴望拥有那些东西，你的这种渴望和欲望就是一种贪婪。所以呢，是你渴望欲望的对象决定了你这种态度是否正确。或如果说渴望和欲望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心态的话，贪婪是一种心态。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我怎么说我贪的，我渴望这个东西是错呢？是根绝于你所渴望的对象。那么我们要渴望什么，或者我们不可渴望什么？渴望那上帝为我预备的。还有一个，上帝希望所有人追求的东西，上帝希望所有人追求什么？神的国和神的义。上帝希望所有人去追求公义良善，追求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圣灵的果所有人都可以去追求。所以我们去追求这些，这是被上帝所许可和追求的，被上帝所祝福和许可的。那我要追求什么呢？我要追求别人的妻子，我要追求别人所要拥有的东西，或者就是你要追求别人的私产，这就是被上帝所禁止的。或者是你去追求一些属于上帝的东西，上帝没有给我们，那你我要，这也是被上帝所禁止的。所以什么是贪婪？就是说你要贪那些上帝没有给我的，或者上帝不打算给我的。你以上帝已经给我或者是许可我或者为我预备的东西，你以这些东西感到不满足，这就是贪婪。那么我们来看圣经中两个例子啊。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看人的第一个罪，亚当所犯的第一个罪，就是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上帝造了伊甸园，然后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给亚当非常大的自由，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随便的吃，甚至上帝许可亚当吃什么？吃那个伊甸园虽然里面有很多果树啊，但是有两棵树是非常特别，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分别善恶树。上帝甚至许可亚当去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上帝没有禁止亚当吃生命树上的果子，上帝唯独禁止亚当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结果亚当没有去吃上帝许可他去吃的东西，或者去追求上帝许可他追求的东西。亚当没有去伸手去拿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亚当伸手拿了什么？上帝所禁止他拿的东西，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亚当的这种渴望就是一种贪婪，上帝给他的许可他的他不要，他不满足，他说还不够，他非要那唯一一个上帝没有给他，上帝禁止他得到的东西，这就是贪婪。那么这当然非常遗憾了，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贪婪上帝没有给他的东西，或者不许可他们得到的东西，结果导致他们的后裔全部在罪和死亡里面，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人都在罪和死亡里面，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啊，离开了生命的源头，离开了上帝。所以从那一开始人就会死，死是人为什么会死啊？因为有罪，所以罪就来到了人的生命当中。亚当贪图那上帝不给他不许可他的，所以这个叫贪婪。那么在圣经中，在约书亚记，旧约约书亚记还记载一个七章，就是另外一个贪婪的人亚干。那么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离开旷野进入迦南地，他们打的第一场仗是一个大胜仗，他们攻败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非常伟大非常大的一座城市，但是结果以色列人居然是没有费一兵一卒就把耶利哥城给攻下了。但是他们接下来打的第二场仗呢，打一个爱城，爱城是个很小的城，然后呢结果他们就在这场战争中却失败了，并且死了30多人呢。后来这个约书亚就去问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打这么一个小城结果会失败？结果上帝就告诉约书亚为什么会失败，在约书亚记6章18到19节，上帝对约书亚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这是当攻下耶利哥城的时候，上帝不许可以色列人去拿耶利哥城的东西，金啊、银啊，这些东西都要归到神的殿中。那么但是却有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听话，他拿了那当灭之物，拿了那上帝不许可他拿的东西，就是亚就是亚干约书亚记七章十一到十三节，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拿了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第二天约书亚就把以色列人都叫到他的面前，一族一族的来，然后最后就找出了亚干。亚干就回答约书亚说，约书亚记七章20节到21节，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可色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可色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由于亚干的贪婪，他拿了上帝不许可他拿的东西，结果他不仅怎么样，他自己被从以色列民当中被除灭，被石头打死，一切属于亚干的全部被焚烧，包括他的妻子和儿女，包括他的财物，全部被焚烧。这是他自己的结局，并且呢他还连累整个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失败，死了36个人。这就是上帝所做的事情。其实在我们教会刚开基督徒的教会啊，整个基督教教会刚开始当该诞生的时候啊，就是有人就是欺哄圣灵，他说我把我一切的钱产都变卖了，我要奉献给神，但是他却留下了一份，欺哄圣灵，结果怎么样，上帝的审判也是马上降临。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亚干就是很小的错误啊，但是为什么这么严重的审判呢？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刚刚进入迦南地，这现在仅仅是一个人，如果这一个人没有被从以色列民当中除掉的话，怎么样，这种罪会蔓延的，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呢，以后还有一个很漫长的路要走。所以上帝从一开始就要把这一点点的罪，或者说面酵，一团面当中有一点面酵，整团面发酵，把这一点点面要拿掉，要不然以后怎么办以后会被污染的，整个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会被污染。那么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就是希望圣灵的光照到我们的心里，去除我们心里神所不喜悦的地方，让神保守我们得救。所以神所不喜悦的是什么？不可贪婪不可贪恋那不属于你的东西。在这里其实亚干贪的是什么呢？美好的衣服。其实我们知道在旷野40年呢，上帝保守以色列人，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烂，他们的鞋都没有穿破，40年。今天什么衣服可以穿40年？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的40年衣服都没有破，鞋没有穿烂，脚没有肿，都是上帝的保守。但是现在的亚干呢，他以这个不满足啊，他一件衣服可以穿40年，但是我还是不满足。所以上帝给他的东西他不满足，他要那个不属于他的东西，他觉得看到很漂亮啊。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没有金没有银，他们怎么活下去来的呢？神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一直养活他们，在旷野里面给他们水，一直养活他们。但是亚干不满足，他说我要那个金银，我还是要。其实他要金银没有用啊，对不对？上帝供应他的一切，但是他还是要。所以 以上帝给他的不满足，却是呢贪恋神所不许可给他的，这就是贪婪。那么贪婪的结果呢，不仅是给我们自己遭遇带来人生的灾难呢，也给我们身边的人，给我们所爱的人，也连累他们啊，也把这个灾难带给我们身边的人。雅干看到了金银就动了心，那么害人害己，那么对金银的，对金钱的一种贪婪呢，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一种贪婪。那么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圣经中很少把上帝与上帝之外的某一个事物并列起来，很少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唯独圣经让我们看到什么？上帝把圣经中把上帝与什么并列起来呢？金钱，金钱放在同等的位置上面啊，圣经有这样做。那么在马太福音6:24，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就是金钱的意思。哎，在这里很明显就是把神和另外一样并列在一起，让人来选。所以这样是什么？就是金钱。那么耶稣曾经对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向他发出挑战，耶稣也对他说，你选一下了，你是要跟从我了，还是要回到你的金钱当中去。那么在马太福音19:21，耶稣对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来跟从我。其实这个耶稣让这个年轻人做一个选择天平的这边是金钱，天平的这边是主耶稣他自己，结果这个年轻人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金钱，结果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说如果我们常常华人常常讲，有些人是爱钱要钱不要命，那这个年轻人就是要钱不要命了。他知道跟从耶稣有生命，有永生之道，他知道，他都知道，但是他没有选，他选择了那些金钱。其实在圣经如果我们看，当耶稣说人不可以服侍两个主，你不可以又服侍神又服侍金钱的话，当时他的听众当中有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圣经说法利赛人就耻笑耶稣，因为他们是贪钱的。这个法利赛人为什么耻笑耶稣呢？他觉得耶稣说的话太荒唐了，没有意义， nonsense， 怎么可能有人不要钱呢？因为他们自己是要钱的，所以他认为全天下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要钱的。当耶稣讲这样的话，他说的哎，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怎么样呢？耶稣就是让人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那么对金钱的贪婪是非常典型的。那么其实这个年轻人就是把什么放在耶稣之上，放在上帝之上呢？把金钱。这就是他敬拜金钱或者顺从金钱超过顺从上帝顺从耶稣。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所谓以别神代替耶和华，就是你把一样放在上帝之上，你看重这一样超过看重上帝，你的愁苦必加增啊。结果那个年轻人是怎样离开耶稣呢？忧忧愁愁的走了。其实他如果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应该很开心呐。他说我选对了，哇，我终于可以回到我的钱当中了，我终于保住了我的钱，他应该很开心的回去啊。但他没有，他心里知道他选错了。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可悲的奴隶的光景，你知道吗？什么叫没有自由呢？就是说他知道他错了，但他没有办法，他还是要这样做，这是奴隶啊。什么叫自由呢？就知道我心里所愿意行的，我可以行出来啊，这就是自由。所以这个年轻人虽然他自己做了选择，但他却没有一点点的喜乐。正如圣经说的，他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他把钱放在耶稣之上，他的愁苦必加增，忧忧愁愁走。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我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我是个贪婪的人，就是我们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啊，我们不贪恋别人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可能并不贪恋别人有很好的 啊收入啊，很高的收入啊，很高地位啊，可能不贪恋这些。但是有时候我们心里还是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有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有时候我看一些看到一些房子，我就说，哎呀，我要是住在这个房子里多好呀！啊，我看到一些很好的公司，看到一些人很好的收入，我就在想，哇，我要在这个公司里工作多好啊！或者说，就像我刚才所谈到的，有时候我看到哇啊，有些姊妹，有些人的妻子，你看看又贤惠又能做家务，到他家里去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就说我一想，哎呀，这个妻子多好呀。有时候我看到别人的丈夫，哇，又能够挣钱，哇，每个月带那么多钱回来，哇，又对妻子又好啊，又听妻子的话啊，这样多好啊。我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我们心里有没有诞生过这样的一个句型？如果怎样怎样，那该多好呀。我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想？如果你有这样的想，你怎么样呢？你现在所拥有的，上帝给你的，你不满足啊？其实这就是一种贪婪。什么叫贪婪呢？首先是不满足。所以什么样的人会贪呢？缺乏的人会贪。但是今天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有钱的人他越拼命赚钱，所以吝啬鬼是吧？讲一个人非常的小气吝啬，这个吝啬鬼有没有用在一个穷人身上啊？我觉得这个词经常用在一些很有钱的人身上。所以我们谈到这个人是个吝啬鬼，我们以前常说哦某某财主是一个吝啬鬼，我又会这样讲。所以这就是他被金钱所控制，他有了还要有，他不以自己所拥有的为满足。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自己啊，我不贪呐、啊，我不贪呐、啊。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有时候心里会在想，如果我有什么啊，如果我的妻子怎样，我的丈夫怎样，或者如果我的孩子怎样，哇，你看别人的孩子，哇，你看看我的孩子啊，如果怎么怎么样，那该多好啊！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对上帝在抱怨。神呐、啊，你对我不够好，你给我的不够好，所以这就是一种贪婪。那么呢，贪婪是十诫的最后一条，上帝结束了讨论人的言行，你该怎样做，你该怎样说，上帝不谈这些了。最后一条，因为这最后一条之后没有了，最后一条上帝说，来，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心啊，人呐、啊，你看看你的心。所以上帝的律法要开始约束人的心。在各种贪婪当中，对金钱的贪婪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贪婪。圣经也唯一把金钱放在恨不得与神平等的位置上让人选。那么在传道书5:10，贪爱银子的不要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曾经有一次，一个人让耶稣给他分家产，给他兄弟帮助他，给他弟兄当中分家产。然后耶稣就说，你这个人呐，谁立我做你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其实这个人提出的要求好像很公平呢、啊、他说我没有贪啊，我只是让你做出一个公平的判断，让耶稣做一个公平的判断，该给我弟兄的给我兄弟的给我的兄弟，该给我的给我呀，我没有说该给我弟兄的我不给他，我要全部拿，我没有这样讲啊。他只是让耶稣你做一个公平的判断，结果耶稣说什么？我不干这样的事。当你要求上帝你要在物质上面对我公平的话，你要在金钱上面对我公平，你该给别人的给别人，你该给我给我，其实你在想什么？你还在想钱，你还在在乎钱。其实耶稣说 这就是贪心，这就是贪心。所以，而人的生命不在于家道丰富。很多很有钱的人很痛苦，当然很多穷人也很痛苦啊。但是人，你的痛苦与否，你的幸福与否，跟你拥有多少物质上的财富没有必然的关系，没有必然关系。提摩太前书6:10，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那么 圣经中也谈到一个人，提摩太后书四章十节，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这是保罗说的，就是有些人因为贪爱钱财，也就是贪爱这个物质，世界上物质的财富，就离开了正道，离开了耶稣，结果他被愁苦所刺透。圣经中有一个人底马，底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所以保罗是耶稣所重用的仆人。作为一个基督徒，能够有荣幸跟这样的人同工，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但是底马怎么样呢？底马却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不要跟保罗同工，然后他去到他所爱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圣经也没有再谈底马离开了保罗去铁撒罗尼迦他干得怎么样啊？他事业上有多大的成功，圣经就没有再讨论了。为什么不讨论？没有讨论的必要了，还讨论干什么呢？赚得了全世界又怎样？所以圣经唯一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个人贪爱世界，离开了保罗。那么就好像以扫当年就是为一碗红豆汤就放弃了他长子的名分，就仅仅因为一碗汤而已就放弃了他在属灵上的一个地位。那么那我们今天来思想贪婪，那么怎么样去除贪婪？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圣经是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婪。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至十节，六节起，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苦，哇，为什么我遭遇这些事情为什么上帝不照顾我？但是我不是说所有的愁苦都是因为贪婪引起的，但是贪婪确实引起了很多很多的愁苦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那么怎样去除贪婪呢？第一个，刚才我们看到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所以知足也就是说你以你所拥有的，你以上帝所许可你拥有的，你感到满足你就可以去除贪婪。那么我们不要什么东西呢？因保罗在这说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所以对这些东西的渴望你就不要过分，不要没有节制。我们华人常常讲有些东西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其实保罗在这里说有些东西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在这些东西上面不要用你无穷无尽的渴望，无穷无尽的欲望去追求这些短暂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你只能拥有它一段时间，你不可能拥有它们到永远。那我们什么东西是带来又带去的呀？灵魂，对不对？那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吹一口气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从神那里来的灵魂可以我们带到永生当中去，带到永远当中去。耶稣说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积攒财宝在地上所谓就是说你积攒这些地上短暂的财宝钱财当然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了，当然也包括你在地上短暂的名声你在地上短暂的地位当然许许多多的物质财富就说这些东西是短暂的，你要积攒那些永恒的财宝。这永恒的财宝就是什么？我们可以带到永恒里去。什么我们可以带到永恒里去我们房子车子金子银子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荣誉啊，没有办法带到永恒里去。我们带什么到永恒里去？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当然我们要复活，身体要复活啊，但最重要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要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要结出圣灵的果子，要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果子我可以带到永恒里去，对不对？你在永恒里，你有仁爱、喜乐、和平、恩慈、良善、信实、温柔，你有上帝的生命，你有像神那样荣耀的生命，你可以带到永恒里去。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短暂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积攒这些东西，我们要有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喜乐、更多的良善、更多的节制、更多的信实啊，我们要积攒这些东西。那么其他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物质上的东西都可以帮助我们来积攒这个天上的财富。当耶稣对那个少年官说，就说你把你一切所有的变卖了分给穷人，你就有什么呀？有财宝积攒在天上。那他少年官积攒在财宝天上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呢？他所有的钱都卖了，那他积在天上的是什么呢？是他的爱，对不对？因为他把他所拥有的与别人分享，他爱人如己，他的爱、他的仁爱、他的信实，这些东西积攒到了天上，可以带到永恒里去。所以这其实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短暂的东西，你不要用无穷无尽的那种欲望啊去追求它，这是一定没有喜乐的。为什么呢？就好像两个这个一个插座一个插头，它不匹配，你怎么都你拼命的要插在一起，怎么都插不在一起，你努力的试，怎么你一种渴望，你是对永恒的渴望，对永恒的追求，但是你却把这种对永恒的渴望，用永恒的追求，你倾注在一些短暂的东西上面，不 match， 所以你就会痛苦。那么永恒的渴望，最强烈的追求要投注在哪里呢？投注在可以存留到永恒的这种事物上面。什么可以存留在永恒的事物上面？就是你有神那样的一个生命，你有耶稣基督那样的一个生命，你要去渴望那些，所以你这个就 match， 你就很舒服啊。你的这种渴望，你的这种的欲望就投放在正确的地方，你就很舒服，你觉得什么都是对的。但是你这种永恒的、永不竭尽的渴望投入在这个短暂的事情上面，你怎么你得到了你也不开心，你不得到你也不开心。以前罗素一个很著名的无神论者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两大痛苦，一大痛苦就是你想要的你得不到啊，一大痛苦就是你想要的你得到了，总之就是痛苦。其实因为他不相信永恒，所以他当然是痛苦啊。然后他认为全世界人都痛苦，其实他是非常盲目的一个人。这个全世界人有很多人不痛苦的，非常喜乐的，就是基督徒，就是真正认识上帝的人。保罗以很多喜乐的书信啊，最喜乐的书信是在哪里写的？在监狱里写的。所以一个喜乐的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他为什么会喜乐呢？因为他把他的渴望去渴望那真正永不穷尽、永不竭尽、最深的渴望，他就渴望那个最值得渴望的东西，就是永恒的东西。他没有把他这种无穷无尽的渴望去渴望那些短暂的东西。所以在罗素的眼中看到的全是这地上的财富。他所谓你想要的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没有的，这个其实都是地上的东西。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么我们要注意啊，讲这个话的人是谁啊？是保罗。保罗他是不是很丰富的人，拥有很多物质财富的人？他不是啊，他可以说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他以他所有的为知足。今天有的时候，所以我们传讲都是传讲圣经的话，重复耶稣和使徒所说的话。如果我来对别人讲你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别人就会笑话我。哇，你有房子啊，你有很多东西啊，我什么都没有，你对我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保罗可以这样讲，耶稣可以这样讲。耶稣说你要不要求啊，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啊。耶稣这样讲，因为耶稣在这个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啊，耶稣在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耶稣没有钱，所以贫穷不是因为你拥有什么而定义的。耶稣是一个没有钱的人，耶稣在这个地上没有物业，没有产业，但是耶稣不是一个贫穷的人，耶稣他并不觉得自己很缺乏，耶稣他是一个很喜乐、很满足的人。有一次，他 门徒去给他找吃的，然后耶稣等门徒回来，耶稣说我已经吃过了，门徒很奇怪，你吃什么呀？他说我顺服天父的旨意啊，这就是我的粮食啊，我是很饱，很饱足啊，很满足。所以这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但自己的一个指头都不动，因为法利赛人他是心里贪婪啊。然后法利赛人拥有很多东西啊，然后他对别人讲，哇，你不要求那些物质，你不要求那些啊，你要怎样怎样。但是耶稣不是一个把难担的担子加在别人身上，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真的可以有权利像耶稣那样讲话。耶稣对人家讲，你变卖一切所有的，你来跟从我，我们哪一个人有权利这样对人这样讲呢？没有，没有权利对别人这样讲。所以我们只不过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神在圣经中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痛苦的来源就是你把你永恒的渴望投注在短暂的东西上面，你把你无限的追求你投注在有限的东西上面，是带来很多很多的愁苦啊。耶稣说，马太福音6:19-21，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耶稣也说，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点你们。圣经没有记载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时他旁边有没有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的反应怎样？文士法利赛人，我在想文士法利赛人听到这样的话肯定又会笑耶稣，这是没有意义的话，谁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你讲这些太空了嘛，没有意义嘛。但这些有意义，因为你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东西太短暂了，满足不了我们，满足不了我们。有些人他有足够的吃的，有足够的穿的，什么都足够了，但他还是不满足啊。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什么？先要求什么？先要求真正能满足我们的东西，因为我们每个人有永远的灵魂，永远的生命，我要求那个永远的可以满足我永远的需求的，然后至于短暂的东西上帝会供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怎样对付，怎样去除我们心中的贪婪呢？就是你对短暂的有限的这种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你的这种渴望啊要有节制，你这种渴望要有节制，适可而止。我们不要说你完全不要渴望好不好，我们还是日用的饮食我们还是需要的，但是呢你要有节制。所以当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主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说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主没有让我们祷告上帝啊，你给我永远的或者足够多的日用的饮食，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今天的，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范围，你不要求将来，求永远，一个时间上的范围。今天我们很多人为什么我有了还要有啊？我希望我银行的存款足够多，我希望我存的养老保险足够多，我希望我的医疗保险足够多。我们求很远的东西，我希望我在很多年以后我还有非常足够的保障。但是上帝说你不用求时间太长时间的东西，你求今天的，你求现在的。第二呢，就是所需用的赐给我们，所需用的就是一个分量，前面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范畴，后面是一个分量上的范畴。我求什么呢？求所需用的，就是我够用就好了，我够用就好了。但是今天很多人求的不仅仅是够用啊，他要远远超过够用的。所以人如果人身上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一旦堕落犯罪之后，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你像人互相杀害，互相欺骗，互相抢夺，是不是抢夺他够用的呀？不是的。你有很多的战争，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攻击，其实他不是就是为真的为抢那一口饭吃啊， 它要抢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像动物之间，你像一个狮子老虎，它吃饱了，它还要不要去杀别的动物啊？它不要，它吃饱了，它不需要别的更多。但是一个人吃饱了，它够不够啊？它还是不够。所以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约束我们这些贪念。够用的，今天的，上帝会赐给我们的，你们放心，上帝会赐给我们正确的分量，在正确的时间当中赐给我们啊。你不要求那些啊，我银行里有哇，要让我很大的安全感的那些，其实在这个地上没有办法给你提供安全感，对不对？以前葛培里他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在20年代在纽约的一个饭店里面啊，开了一个会，当时全美国最富有的人，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当然也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7个人坐在一起，大家开会啊，都是一些大公司、大财团、大家族的一些人坐在开会，他们拥有很多东西，但是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不太记得过多少年，他坐着看着7个人，有的自杀了。有的坐牢了，有的反正就是非常，这七个人非常悲惨的结局。我相信他们，当他们在那里开会的时候，他们心里很有安全感。我这一辈子，你不要说我这一辈子，我这几代人都无忧无虑了，因为我银行里存款足够多呀。结果怎么样呢？他没有无忧无虑，他很快他就灭亡。所以人追求的东西就是希望我要有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你，安全感要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但是人说，我不要从上帝那的安全感，我要我自己眼睛看得到摸得到的安全感，别钞票我看得到摸得到，金子我看得到摸得到，但这些东西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办法，虫子会来偷他们的，小偷会来偷他们的，有一天他们就不见了的。所以最有限的东西要节制我们的欲望，那么对无限的东西呢，我们就要去追求。那么圣经中我们刚才也看到，耶稣让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要贪什么？贪神的国和神的义，贪那些能够存留到永远的，贪那些上帝许可所有人去贪的东西，上帝所有希望所有人去贪图什么？贪图有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因为这个生命能够存留到永远。所以最直接最简单的了解就是圣灵的果子在你我们生命当中活出来，那么这个果子能够存留到永远，我们要贪这些东西。那么诗篇也告诉我们，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你。这就描述一个人对上帝的那种渴望，或者说那种强烈的欲望。他要什么？他要见神的面啊，他要听神的话。19篇7到10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这谈到世人渴望什么？渴望上帝的话，渴望神的道，渴望真理。他说这些真理比金子更好，比最好最好最纯的金子更好，比蜜更好。这个金子就是这个物质界最好的东西了，是这样的一个比喻了啊。蜜呢，植物啊，能够给我们的最好的东西，但上帝的话也比这一些，这是神希望我们去渴慕的东西，神希望我们去贪爱的东西。在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啊，还要再渴啊，对不起，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心里的饥渴从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世界上的水喝了你还会渴，喝了还会渴。所以有人打一个比方说，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就像海，大海里的水，你喝了还会渴，喝了还会渴。那么我们的饥渴从哪里可以得到满足？从耶稣的话那里来，从耶稣的道那里来，能够得到满足，可以解我们永远的饥渴。 在马太福音五章六节，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我们刚才谈到我们怎样去除心中的贪婪，第一个知足，在什么事情上知足呢？在今生的财富，这个世界上的财富的追求上面要知足。第二个，我们要渴求，渴求什么呢？渴求那些能够把我们真正带到永恒里去的东西，渴求那些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我们要渴求，我们要无穷无尽的渴求。那么我们上次在查经当中我们讨论什么叫谦卑啊？当然谦卑，其实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个舍己的人了。那么什么是骄傲的人呢？就是他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我写在他心里，他这无论做什么想干什么，他想，哎，我能够得到什么，别人怎样看我啊？我在别人心中留下什么一个印象啊？别人有没有记得我的名字？有个大大的我。那么一个谦卑的人呢，他心里没有我，他是一个什么舍己的人。所以他心里只有谁呢？只有主耶稣。他所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耶稣能够从我的这种言行当中、生活当中，耶稣能够得到什么，他的名字有没有被荣耀，他的这种恩典慈爱有没有被人家借着我被人家能够看到，或者他的教导、他的真理有没有借着我可以传递出去。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人。其实耶稣做了非常好的表率，耶稣是一个谦卑的人，对不对？但是耶稣说，他说他心里所充满的是什么？充满的是父啊，父让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父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耶稣他心里有没有说充满的是他自己的意思呢？耶稣说啊，愿父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当然这是一个谦卑，还有一个谦卑是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我们当渴求，那我们该渴求的就是按照我们应该知道的，我们还很多很多不知道，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并不是说我一无所知，有些人说哎呀我一无所知我很愚昧，其实这不一定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谦卑态度是什么？照着我该知道的我有很多不知道，还有一个照着我该做的我有很多还没有做，这是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去追求更多的认识神，要更加去追求更多的做，更多去做上帝希望我去做的东西。所以一个谦卑是被激励的一种力量。今天人被两种力量所激励，一种力量就是骄傲，被骄傲所激励。什么叫被骄傲所激励呢？我要得到更大的荣誉，我要得到更大的成功，我要来到这个领奖台的最高一层，这是一种被骄傲作为他的动力在驱动他。还有一种人是被谦卑所驱动的。什么叫被谦卑所？我们常常想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一个躲在幕后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就是什么都不做，就说哎呀我很蠢啊，我很笨，我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不是一个谦卑的人，这其实是一个骄傲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你认为你能做什么呢？我们是做不了什么，就像摩西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了，对不对？我的笨嘴拙舌什么都做不了，但上帝说起来，要你做你就做，结果摩西怎么样呢？他就起来呀，他就做呀。所以什么叫谦卑可以激励一个人更加的去追求，更加的去渴慕，就是说一个谦卑的人看自己，我应该知道的我还有很多很多不知道，我应该做的我有很多很多的没有做到，所以我要去追求知道，我要去追求做。所以两种人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一个被骄傲驱动的人，一个被谦卑驱动的人，他的表现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结局是绝对不同。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电影大家有机会可以找来看一下，叫《火的战车》谈到 Eric Liddle， 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宣教士，但是这部电影谈到他的前半生。这里面有两个奔跑的人，他们都是奥运会的冠军，两个奔跑的人，一个是一个犹太人，他奔跑是什么？他对他的女朋友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跑的目的不是为了输，这是我奔跑的目的，简单的说我跑的目的就是要拿第一，这是我跑的目的。这是被一种骄傲驱动的人，我要 be top 啊，我要 be top one， 这种被骄傲驱动的人。还有就是 Eric Liddle， 人家问你为什么跑啊，你跑那么快为什么跑啊，就是他说因为我跑的时候我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为上帝而奔跑，他说我为上帝而奔跑。当然我们现在那个打篮球那个叫什么台湾小伙子，他说我也为上帝打球，对不对？他 啊，林书豪啊，对，他说我为上帝打球。Eric Liddle 说我为上帝奔跑，我跑的时候我看到上帝的喜悦，上帝开心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就跑。所以他是一个，这就是一种谦卑驱动，谦卑驱动，一种是骄傲驱动。但在人看来，两个人都是奥运会冠军呐、啊，两个人都得到很高的荣誉啊，但是两个人的结局是全然不同。当然他们在世界上的结局是全然不同啊。那后来那个犹太人变成了一个体育解说家啊，也活了很多年。那么 Eric Liddle 呢，结果就死在这个日本人的集中营里，40多岁就死了。这是在他们在世界上的结局，当然他们在永恒的结局是截然不同。我们今天可能谈到贪婪，贪婪就是说对于上帝不喜悦我们贪的东西节制我们的欲望，对上帝喜悦我们去追求去渴望的东西，我们倾注我们一切的欲望，我们倾注我们满腔的热情，我们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去追求啊，这个不是贪婪，这个是上帝喜悦和祝福的。所以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除掉，我们可以遵循第十条诫命。那么最后我想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啊，我以前很多次跟大家讲到过，我这个人我以前是个很贪婪的人啊，我自己说上说有点不好意思啊。小时候其实我家里不穷的，家里不穷，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啊，啊，我不是夸耀，那么很贪婪，小时候经常的去啊偷点铜啊偷点铁啊去卖啊，差点被电打死啊。后来我认识我的妻子冯海姊妹，他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认真的基督徒，我那个时候我也说我是基督徒啊，但是其实我那时候不是真正的完全认识神。那么冯海姊妹，我知道我们华人在中国大陆，我们结婚就是这样的，结婚第一天我把我的存折啊都给他啊，这个房子的 title 就改到他的名字，我这样做了。然后冯海姊妹他是要十一奉献的啊，我每个月的收入他就是这样啊，十一奉献，而且还是睡前奉献，你好痛苦啊。你知道我一直是个很贪婪的人，但是怎么办呢，他要这样做啊，这个密码账户什么都在他那里，哎，拦不住啊。然后就当然我也爱他了，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顺从上帝律法的一个原因啊。为什么顺从上帝的律法？爱上帝，爱他，没有办法，就是爱上帝。那么有些人顺服法老王，那是为什么顺服法老王啊？怕法老。刚才我听到有谁说怕上帝啊，怕法老王，他因为怕他顺服，这位因为怕的顺服在上帝看来没有价值。他说鬼魔也信，却是战兢，那有什么价值呢？但是真正的顺服一定是在爱里的顺服，在爱里的顺服就是自由的。就好像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对你的配偶说我愿意，好了，你说了你愿意，那你随便你配偶让你做什么你愿意就好了，你是自由的，你不是作为一个奴隶的心态。好了，我就后来就要奉献，那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很痛苦啊，很挣扎呀，但是没有办法。后来慢慢我真的就从这种贪婪里面就释放出来。有时候我以前虽然是不是一个特别有钱的人哈，但是很贪婪，因为贪婪呢就是很吝啬，非常吝啬。但是慢慢开始奉献的时候，我就不吝啬了。为什么不吝啬呢？当我去看到好吃的东西，我就买来吃，我就说哎呀，我再不买来吃，冯海把这钱都奉献了。我看到好衣服我买来穿，我都不买来穿，冯海这钱都奉献了。后来从那以后开始，我真的享受哇，在基督里的自由真的是有恩典啊，完全是很自由释放的一个人。当然不是说该吃你就去吃，该喝你就去喝，不仅仅是这一个层面上的自由，但是真的就从那种金钱的捆绑里释放出来了。那么最大的一个释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以前买房子，后来冯海姊妹那个时候非常有信心，他一去他当时他选择买房子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聚会，因为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在家里聚会嘛，他说聚会方便，聚会方便的厅足够的大，后来我们就找一个厅足够大的一个房子，很贵啊，但是我们收入很低啊，根本买不起，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冯海说啊，就买。后来还是买啊，买。但是上帝很奇妙啊，上帝后来供应都丰富，都 cover。但是我买房的时候没有看学区啊，什么都没有看，只有这一点啊，我上班的远近呢，这通通不考虑，就这一点。 那结果上帝都预备，结果什么很多都方便，冯海上班也很近啊，我上班也很方，都很好。所以这就是说，你先求神的神国神的义，上帝其他的事情神会供应你，然后从那里面有很大的自由释放。你看，我可以去买很大的房子，我可以去买几乎我负担不了的东西，我都可以去买，我有这个自由释放。结果当时我的公司，我在中国大陆，我是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公司的人都觉得我特别有钱，不是，都觉得我特别有钱，觉得我家里特别有钱，因为我的收入他们都知道啊，他就猜你的妻子一定很有钱啊，要不然你不会是这样一个态度啊，你不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很多事情你没有去跟太计较，很多事情你没有去太争，他们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银行的存款足够多，他才会这样，这是世人得出的结论嘛。但他看不到基督徒心里的信心，那基督徒心里的这种喜乐是从哪里来呢？其实当然最根本是从信心来，那么其实最具体的表现在你开始奉献的时候，你就得释放了。我们常常说啊，金钱是最好的奴隶啊，但是最坏的主人，人们常讲这一句话是吧？但是我怎么样不要做金钱的奴隶呢？我怎么样不要做金钱奴隶呢？你开始奉献就好了。只有当你奉献的时候，你在真正的支配金钱。为什么这样讲？你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你真正的在支配它。我不把这一部分钱用在我自己的私欲上面，我把这一分钱我就拿出去，我就交托在教会或者交托在你其他的一些地方，我把这一部分钱的使用权、所有权，当然所有的钱的所有权都在上帝那里，我把这一部分权利交出去。当你交出去的时候，你其实是得到很大自由的释放。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政府，很多人，很多政府抽税是非常重的，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美国的税很重是吧？有些人一个月交几千块钱的税啊，我才听说啊，我吓死了，我交那么多税，美国税很重。但是上帝要我们十分之一，我们觉得哇，很无理的要求，上帝要那么多，不多啊，十分之一真不多。很多政府，很多你买的很多 insurance 远远比例超过这个十分之一啊，你还不是很心甘情愿的给。那么这上帝让我们交的十分之一呢，就是要去除我们心里的贪婪，把我们从这个金钱的贪婪、金钱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然这个过程会，对于我来说这个过程蛮痛苦的啊。但是对于弟兄姊妹来说，不敢说这个过程是很痛苦，你可能很开心那就做。但是当你过了这个过程之后，你尝到的那种喜乐，真的是好的无比。所以，圣经中谈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什么呢？说世人无法理解的、没有办法表达的一种喜乐。啊，但这种喜乐是最宝贵，所以我们今天谈不可贪婪，就是我们对有限的东西，我们的欲望和贪婪要有所约束。上帝给我们要以上帝给我们的为满足。那么第二呢，我们要去追求渴慕那些上帝希望我们去追求和渴慕的东西，就是那些真正能够存留在永恒的东西。那么第三呢，就是你开始学习奉献，你开始操练奉献，你开始真正的做你物质财富的主人，然后你就尝到那样的自由释放，就尝到那样的喜乐，你就越来越有力量这样去行。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你真的是一个自由释放的人，你尝到的喜乐是从天上来的喜乐啊，你也是被爱在激励。那么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圣经这样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拜偶像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罪。十诫的第一条、第二条谈到，人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非常严重的罪。但是前面说到什么淫乱啊、污秽啊，但是把贪心怎么样？贪心与拜偶像并列在一起。所以你贪一些东西超过上帝，你不要上帝，你要上帝之外的东西，这其实就是拜偶像，跟拜偶像是一样。所以雅干他贪恋金钱，贪恋那些漂亮衣服，结果他把上帝的话丢在一边呢。他看那些金钱和金银和漂亮衣服超过上帝，上帝算什么？不如这些金银和漂亮衣服。所以 其实金银和漂亮衣服就成为他的偶像，就是在拜。那么在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啊。后面又特别说到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非常严重的罪。当你贪恋那些上帝不许可你有的东西，你就是在拜偶像。当耶稣说人不可以侍奉两个主啊，人不可以你又侍奉金钱又侍奉马门，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又侍奉上帝又侍奉这个马门金钱的时候，法利赛人的反应是什么？耻笑啊，说些没有意义的话啊，怎么可能呢？人怎么可能不要钱？今天我们也常常这样讲，我们会说啊，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不是万能的。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哦，大家都很熟悉啊，没钱不是万万，没钱是万万不能啊。是我们都是软弱的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钱真是万万不能，你又在那里说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有一个人呢，他有没有钱？耶稣没有钱，耶稣没有钱，但是耶稣却不是一个贫穷的人啊。耶稣没有拥有很多他说在这个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整个世界都是他的家，都是天父为他预备的家。他行走在这整个世界上面，他是这个世界的王，对不对？他可能没有一个枕头的地方，但是全地都是我的。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当我们行走在整个世界当中，我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上帝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我走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还在乎一个什么有没有枕头的地方干什么呢？所以今天很多的人，我在波士顿这个地方，我相信基本上所有的人拥有的东西比耶稣更多，但是呢却没有人像耶稣那样的富足，没有耶稣那样的心里的喜乐和平安。那么人心里没有喜乐和平安，从来没有安全感，所以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我们为明天忧虑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喜乐平安。我们的办法就是我存款足够多，我买的保险足够高，我明天的忧虑就没有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这个解决不了问题的。什么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呢？信靠耶稣，耶稣能够解决我们的安全感的问题，解决我们明天忧虑的问题。那么今天不是没有钱让人很痛苦，圣经告诉我们是贪婪把人的心都吃透了，贪婪许多的愁苦把人的心都吃透，是贪婪让人很痛苦。所以很多没有钱的人他不一定痛苦，很多有钱的人呢他也不一定不痛苦，但是一个贪婪的人一定就痛苦，一个不满足的人他一定就痛苦。那么最后我们希望我们都来看一句话，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圣经这样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都很诚实地面对自己，我为什么贪呢？我为什么希望更多？我为什么希望我银行的存款更多，房子足够大，我的保险买的足够高？因为我对明天没有安全感，我好怕明天我被 lay off 了，我好怕我明天失业了，我好怕我明天活不下去了。我们就在这个抓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来找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你的安全感从哪里来呢？从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我们安全感的来源。当你真正的抓住这句话，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奴隶，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自由的人，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在贪婪的捆绑下面，在那里做很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你想做的事情你做不出来，你怕你不敢面对很多事情，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敢表达你真实的心意，你有很多的躲藏，你要编织很多的谎言去掩盖你真实的想法，你不敢面对人，你不敢面对神。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抓住这句话。这句话什么？神对我们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就是保罗的秘诀。保罗说他凡随处随在我得了秘诀啊。 我到哪里我都是一个满足的人，我都是一个富足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得胜的人。因为保罗抓住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起，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属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好，我们把这句话，主神说后面这句话我们再读一下，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根有基。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贪婪的人，我们的贪婪根植于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当然我们贪婪也来自于我们的私欲。主啊，我们愿意来在你的那里，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你给我们提供安全感。主啊，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全人，我们的全家，我们的将来，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因为在你里面是好的无比，你要在你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得见真理，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不在罪和死亡下面做一个悲惨的没有指望的奴隶，你要在让我们在你里面做那恩典之子。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里面不要以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东西多少而感到不满足。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你里面去渴望，去贪爱那些永恒的东西，主啊，那些能够存留到永远的东西。主啊，愿你圣灵借着你的话语重生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行在你的真理当中，进入一切的自由。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